好，
讲完了。
下面欢迎辉仔讲那个高科技
广告过滤。
广告过滤就是大家有什么新功能出了问题的时候，最想马上关掉的一个功能。先问一句，有没有关掉广告过滤？
一段时间一下。一旦人民币一卡死，先把辉仔广告过滤关一下。
现在还好，还有自动停秒。
哎，就一秒。
什么叫躺枪啊？
然后我先说一下我们的广告过滤的功能。首先我们广告过滤是，浏览器里面唯一，也不算是唯一了，就是支持双核广告过滤，然后支持不下载资源，或者是下载资源，但是可以把这个页面元素给隐藏掉。然后支持订阅规则，这规则主要就是用户自定义的一些规则，然后我们的官方的推送的规则，还有一个就是高效快速。
待会儿可以呼应一下你那个规则的过程。
高效快速，当然这个是我们定的目标，但是有时候还是有点慢之类的。
现在挺快的。
高效，为什么要定这两个目标呢？因为我们从那个 ADBlock 的那个规则导进来的时候，它那个规则有14000多条，然后我们自己就是定的那个规则也是从7788的一些那个 EZ list 导入的规则，就7700多条。就说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 URL 从我们库里面去匹配，然后这个是不是广告，这个要匹配这么多规则，其实是一件非常花时间的操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不打断这个用户浏览的这个体验的前提下，就必须要求这个规则匹配是高效快速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规则，这么多规则加载到我们的那个页面里面，其实也是非常占内存的。这个所以要考虑到这个内存的占用，就不能每一个页面都去。就导致这个浏览器啊，用户感觉到非常占内存。
你后面有讲这块了吗？讲为什么占内存，大家都不明白。
对，这个是提出来一些问题。其实就这个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就是其中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就不下载资源，先从讲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当我们浏览器打开的时候，肯定就是浏览网页页面里面的内容，这个资源肯定是要下载的。怎么做到就是在双核的这种情况下不去下载资源呢？像 ADBlock 做到的一些东西就是阻止这个资源加元素加载，因为 ADBlock 是脚本来做的，它是一个插件，然后在那个 Chrome 下面是支持一个那种元素加载的一个事件，这个是那个DOM R 的一个那个就是一个事件嘛，观众应该清楚这个，就是 IE 下面没有这个元素加载的事件，只有 Chrome 有这个元素加载的事件，
内核是吧？内核支持这种事件是吧？
对。然后 ADBlock 就是在这个元素加载的时候把这个元素给拒绝掉，然后这个元素就不会加载了。然后我们是因为 ADBlock 只是用脚本来做的嘛， IE 下面肯定是不能这样去做，所以我们做的一些方式就是在网络上阻止这个资源的请求。在 Chrome 里面我们是在这个 Resource Dispatch Host 里面做的，它在请求一个资源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带了一个 URL 的，我们就根据这个 URL 到我们的库里面去匹配，然后匹配到了，然后就把这个资源给阻止掉。然后 IE 下面是在这个 URL 目里面实现的两个接口，这是 URL 目提供的现成的接口，我们只要注册这个回调，就是这个 URL 请求的时候就会走到我们接口里面。阻止这个网络请求也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那个资源的一个替换，还有一个那个资源的一个阻止。为什么要做这个资源的替换呢？就是因为我们当匹配到一个页面里面有个 iframe，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那个请求给阻止掉的话，那个 iframe 就会出一个出错的页面，那个出错页面就显示一个 该网络请求不可用，就导致非常难看的一个东西。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把它的那个资源给替换掉，成一个空白的或者是那种易于让人接受的一个页面。同样的，这种图片也是这样的，如果把那个图片的那个东西阻止的话，就会出来一个横叉，这是最常见的。这个时候必须要把它替换成一个那种空白的图片，就这样。但是对于有一些的那种又需要阻止的那种请求是怎样的情况呢？就是像那种播放视频的时候，那个因为它请求是在 Flash 里面发出去的，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把它的那个请求换成一个空白的话，它就会不识别，然后那个 Flash 的那个播放可能就会出错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把它的一些资源给屏蔽掉，就是返回一个错误的代码。这个时候我们返回的那个错误代码是404，就是找不到这个页面，然后那个广告就是那个视频就会正常的播放下去。在这个不下载资源的这种就是网络拦截的这种情况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就是在那个 IE 下面没有办法去获取那个 render view 的对象，没有办法发送那个拦截的通知。我们现在在那个地址栏那个上面是有一个那个图标的，在上面是可以显示当前拦了多少个 URL，去点击那个进入的话，就是也可以看到我们拦截了多少个广告的这种请求。 IE 下面因为是在那个工作线程，就是整个就是网络请求的那个线程，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去拿到 render view 的这个东西，所以没有办法跟那个 browser 那边通信。这个问题解决是大米解决的。最先的时候就花花在弄这个，当时是通过那个接口去获取那个窗口的聚饼，然后通过窗口的聚饼再去反查那个包含了这个窗口的那个 render view。 后面的一个解决就是在那个工作线程里面去查那个根据那个 com 对象去查那个文档的线程，查到文档的线程就可以查到那个主线程，那个主线程就是那个 render view 对象，然后再通过这种方式去发送那个 RPC 的消息。这种方法最先是用就是在内存里面找那个阿静智，就是我开始说的一个比较脏的方法，就是这样的。还有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对 IE 的接口，就是注册的那几个回调的接口了解的不透彻，就导致了有在拦了之后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那种崩溃啊，就出现了这种问题。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接口实现的一些函数我们没有把它实现掉，就是处理的时候没有处理好，就导致了那种崩溃的那种情况。
广告工具的口碑也在那儿形成。
对，主要是 IE 核下面。然后这个代码是参考的那 Google Geo 的那个代码，这个是狄大人提供的。然后网盾广告拦截那边也有一段代码，不过网盾的那个代码是全都是用 hook 来做的，当时也没有仔细看它那个里面代码的实现，所以对这个接口了解的不透彻，所以就还是导致了很多问题。那个网络请求资源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两个点，就是
你匹配的过程吗？
匹配的过程在后面。
我问一个，就是你换图片的时候，人家觉得大图片，换图片也是同样的大小吗？
不是，是一个空图片。
是空图片大小呢？
大小这个是零。
那会不会影响页面的布局啊？
这个图片的话， 一般的网站一般都是一个外框里面嵌的一个图片，如果我们把它的那个换成一个大小为零的图片，它那个布局变了的话，这个是正好的，就不会显示一个很大的空白。如果它不会变成，不会随着那个图片的大小改变变化的话，就会显示一个很大的空白在那个地方。
刚刚那个 flash， 你说 flash 播放那个，
嗯、
就是说返回404，那就是第一个你是怎么鉴别它的 flash 发出的请求？
flash 发出的请求都是那个 object 的那个请求类型，都是这样的。
就说请求类型里面有 object。
哦，这个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请求类型，我们是在根据请求类型来判断这个广告是不是应该拦截还是替换。现在是那种图片跟那个 HTM， 就是那种页面，我们是选择替换的方式。像那种脚本啊，还有那种插秒之类的，我们就是直接拦掉，返回404。在那个 Chrome 下面是有那个请求的类型的一个判断的，就是可以它把那个参数传给我们的，但是在 IE 下面没有那个接口，没有提供就说这个请求是哪一个元素的类型发过来的，所以我们是根据那个后缀，就是请求的那个后缀来判断这个东西是应该拦截还是替换。所以就导致现在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就是那种广告它后面是一个非常乱的后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把它替换了的。
非常乱的后缀的话，为什么替换了？因为是，
因为它有可能是那种嵌入的那种广告，那个像那个谷歌的那个广告全都是那种 iframe 嵌入的，所以要把它替换成那种空白的页面。就是在这个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在 IE 下面没有一种好的方式去判断那个请求的类型是什么样子。
可以让大米再看。
哦，那个，隐藏页面元素。
刚刚那个什么还没讲过，我想上一，这后半部分前半。
隐藏页面元素，就是有一些那种。规则我们是没有的，就是像那种请求的 URL 不是它会经常换掉，但是这个规则又没有在我们的那个资源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那个 CSS 把那种选择到的那个元素给隐藏起来。打比方就是一个页面上有一个那个 div，然后它的那个 ID 是不会变的，但是那个 ID 里面的那个内容，就是请求的那个资源会经常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插入 CS 把那个 div 给隐藏起来。CSS 我不用再介绍了吧，都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就是它有一个选择符，然后只要匹配到这个ID 的或者是 class 的，就把它给设一个隐藏的属性就行了。然后插入的时机，就是什么时候去插入这一段 CSS， 在 Chrome 里面是在那个 document value 的时候，就是第一个 document元素创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可以插入那个 CSS 的，是可以执行脚本的。我们插入 CSS 都是通过那个脚本来做的，就是往它的那个头里面插一段那个 CSS。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双核下面都实现。其实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在 IE 下面，你虽然可以通过那个DOM 去，就是可以操作它的 DOM， 但是在 Chrome 下面是没有一种好的方式去操作那个页面里面的那个内容的，所以这也是我认为是唯一的一种方法，就是用脚本的方式去插入 DOM。 然后在 IE 下面是在那个 document complete 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在这个文档结束的时候再插入 CSS 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页面已经刷出来了，然后突然会消失掉。之前也有想过在更早的那个时候去插入这个 CSS， 但是在 IE6 下面是就是插入的时候，在有些页面上因为它的那个文档的那个 DOM 还没有生成或者怎么回事，然后那个页面就出错掉，就出错了。然后
IE 下
面，对 IE 下面是这样的，
IE 几所有 IE 都这样。
IE6 是这样，但是后来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 IE89 的那个上面，在那个 Navigate Complete 的时候去插入 CSS， 就会，事实上也不是插入 CSS， 只要你在那个时候运行一个脚本，它那个模式就会变成那种，叫什么模式？叫做不是叫什么模式？混杂模式，是吧？叫混杂模式，在那个混杂模式，然后它那个页面上的元素就全都会乱掉，就有的字体要么就变大，就是敌人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然后这个 IE 下面就统一把它放到那个 document complete 的时候去插入这段脚本。
能不能在比如说 VM 里面把那个 HTML 给
替换掉吗？
对，
这个细节很多。
这个是
在这个插入 CSS 的时候也遇到一些问题，主要就是在 IE 下面，刚才那个前面那个 IE6 已经说过了，还有一个就是 CSS3 在 IE 中支持的不是那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去验证，就把那种 CSS3 的那种属性给抛除掉，这个全都是用人工来做的，就暂时没有好的那种办法去把只要把这个 CSS 输入到一个网站上，就这个网站就会验证你的那个 CSS 是不是 CSS3， 然后把相应的那种规则给删除掉。然后讲一下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就是影响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发出去的一个功能，这个是匹配，就是匹配算法。开始也说了，就是规则有很多，怎么保证那个一个 URL 不会被放掉，就是保证它完全的被匹配。首先这个性能测试我们是做了一种单边测试，就是当它一个 URL， 然后我们是放到单边测试里面，就是每一个，
那你仅仅说一遍吧，
啊，
后面说太美好，摸爬滚打的经历，
摸爬滚打的经历。
现在单边测试只是在你机上跑吗？还是已经在 CSS 上跑了？
我想想，就是当时第一个版本做出来，然后就导致那个页面跟没有加载这个组件的那个时间相差大概是十来秒的样子，就是你开了广播过滤，然后这个页面就基本上打个新浪的话，你就必须得超过十来秒才能加载完成。
不是这个，我听说那故事特别有意思，就会广播过滤有定好需求，一切都很美好，会在拿到那个独霸的正则的匹配算法，他以前在独霸搞过正则匹配，就抄了独霸那个原来是在网上找的开源的一个正则匹配的一个算法拿过来，对吧？哼哧哼哧又干完了，你知道吗？然后拿过来提测，往返哪方向走的是吧？是往返走的，往返一测这不行啊，为什么不行你知道吗？一打开新浪懵了，全白了，你知道吗？这白板在那十几秒不动了，每个网页都是，然后就彻底死了，是吧？然后那已经快明令发布了，你知道吗？然后突然发现这个算法是极其有问题了。
那以前为啥没有问题？在独霸上，
是这样的，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就说我的那种思想就是这样，就先把东西给做出来，然后发现问题再去改。这就是没有考虑到，就是这个性能对这个组件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东西。就说如果这个性能非常影响非常大的话，可能就必须把这个问题先给解决掉，才能放这个。
快点，帮王哲给你总结了六个字。
啊？啥意思？啊？
先执行后消化。但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回来问题是在这个广播运营，这个匹配算法是执行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你要先执行的话，那个到最后发现消化不了就完蛋了，对吧？这个，因为你匹配算法其实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来那天慧仔跟我说的时候，哎呀，那天晚上我们都在找算法，是吧？
对。
那天晚上。
然后在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顺便因为精通英文。所以找了一个那个 IE2 的一个在 Windows， 因为这个 IE2 是一个就是说在 Linux 下面的一个库，它是在因为找了很久，它在那个 Windows 下是没有这种项目的。然后顺便就在两点的时候吧，就是说是两点钟的样子，然后我都快回家了。然后他把这个库找出来，他说赞助，然后他没办法就把这个库给编译出来，哎，还可以能用，因为这个库的那种口碑是非常不错的，就
应该是跨平台的吧？
当时没有，他的那个官方的库是不是跨平台的？那个 IE2 Win 是在别人在那个基础上改的。
哦，做了一个开源的，然后可以在 Win 下面跑的。
对，
但那个库极大，当时我给那工程找到那工程特别大，
也不大，就是现在这个库在那个 Chrome 下面的官方的那个代码里面也是有的，
他们也用还有，
他们也带了这个，
是拿
Chrome 多少版本之后开始带的？
当时看的是 Chrome 主干吧，
不，我们十七是没带的，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当天晚上找到 IE2 的时候 Chrome 还没带进去，
对，
然后等我们等过一都做完了之后，过了一两星期，会在很兴奋的说 Chrome 也认 IE2 了，是吧？
这
么搞的，我靠，
这库好像是说就是世界上比较快的一个正则吧，
但是我其实 V8 也很快， V8 也非常快，
对，
V8 正则也很快，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Chrome 最后带了 IE2， 估计他自己人用 V8 也挺痛苦。当时我们也想用 V8 的那个正则匹配，就是那天晚上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一开始也想用 V8 正则匹配，但是发现把那 V8 正则匹配拿出来给广告户用太痛苦了，基本上你调 V8 不太可能，是吧？
对，而且你 V8 能兼容 IE 喝吗？
编不过去，首先你把抽出来那个广告，把那个正则匹配抽出来就不太可能，你调进去怎么调？他那个都嵌在他们整个 V8 引擎里。所以他自己也很痛苦，所以就那个估计用 IE2 也是自己搞不定这个编译问题。
对，然后一个就是
好，为什么占内存？你可以再说，就是速度是快了，但是
占内存，待会儿后面好像有讲。
其实当天晚上我们那个速度问题解决以后，其实最痛苦的是第二个内存，就是你发现 IE2 是个速度极快的图。但是占的内存极大，
这个当时出第一版的时候，迪兰他说内存怎么这么大，我说要他把那个广告模块先给屏蔽掉，然后内存马上就降下去了。
为什么内存会大？
后面还有，先讲把这个讲完吧。然后一个就是一个快表其实就是一个多模匹配的一个表，就等于是说先把这个表给生成，然后在匹配的时候就先把这个快表整个读出来，然后再到快表里面去匹配，这样会提高那种全局规则的速度。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快表呢？因为开始是对那个索引，针对那个 谁发起的这个请求的那个 URL 做了索引，然后只有当匹配到了这个 URL，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相应的规则再去匹配，等于说做了一个层级的一个东西。然后有很多那种网站是那种全局的规则，就说不知道是谁访问了，就说他要针对所有的网站都生效的那种全局规则，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把它一个一个的去对比。所以这种全局规则基本上占了所有规则的一半以上，在就算是这个IE2 再快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我匹配一万条那种全局规则基本上也要花很长的时间，就说怎么样快速的可以使这个访问的 URL 对应到哪一个 IE2 的规则，这个就是通过这种快表的方式来实现的。这个具体的话可能需要画点图啊什么的，我在这里就先过了。这个讲那个遇到的问题。开始最先的用的那个正则库，就是这个是在读霸里面那种考过来的，就是王顿的用的这个正则库。最后涛哥也发现这个库有一些 bug， 那天还在跟我说让我们不要用这个库。
这个是它语法上的 bug， 它不支持。
然后这个换的，这个就是换的那种换正则库。第二个问题就是占用的内存多，为什么会占用内存多呢？因为刚才也看到一万多条规则，当时是把每一条规则都用那种思郡可以就是来代替，然后每一个思郡都在加载规则的时候，我们因为正则是需要那种预编译嘛，所以在加载每一条规则的时候都把它先编译成那种正则表达式，然后这样就可以保证它在匹配的时候可以以一种快速的方式去匹配。在这个编，因为它编一个规则编译成那种正则之后就会非常的占内存，你想想大概是一万多条规则，如果要全都编成正则的话，这个内存是相当大的。
那个具体的是说那个过程，当时算的是一条规则变成正则的时候，就是它编译预编译完之后就转换成那个内存数结构之后大概是四看左右。
对，
差不多四看左右。然后当时我们有反正总共编完整个发现一个 render， 就是你一个页面原来一个进程是吧，凭空多了40兆米，40%。
因为 IE 是这样的，就是 IE 是每一个 IE 的那个进程都会去加载一个那种广告过滤的模块，然后每个广告过滤的模块都会去加载一片那个规则，所以就导致一个 render 那个非常的庞大。
大家就会看到最后广告过滤占用内存会比我们整个浏览器占用内存还要高。
然后做了一些改进，就是因为主要就是那个内存的碎片化嘛，就把那种思郡就改成那种对内存的偏移。就等于说先把那个规则文件整个都读出来，然后那个规则里面就只保用一个 DWORD 来保存这个规则在这个内存里面的这个偏移，然后当匹在快表里面匹配到了之后，然后再去读这个规则，然后把这个规则编译成正则再去匹配。这样就因为那个快表可以保证就不是所有的规则全局规则都会被编译，它可以保证就是极少数的几条规则正则被匹配到。所以这样就间接的就降低了这个内存的占用，就说在没有那种被匹配的情况下就基本上就是只有500K 的那种内存占用。500K 好像 不止的，还加了一个规则的整个文件的那个大小。
但就是总之是一个、
嗯、对，
是个可预期的，就是你如果当前页面没有命中它的快表的话，基本上是不用编译任何内容。只有命中快表情况，命中几个，它编译几条规则。
嗯，一开始会担心，就是说这种推迟正则编译会影响这种速度之类的，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说这个速度基本上不怎么影响。
已经讲了半小时了，看你还多少。
规则的格式是本来是打算给大家看一下的。规则的格式就基本上是从那个 adblock 的那个规则给同步到我们的规则里面。我们的规则的格式跟 adblock 的格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用那种 adblock 全都是用脚本来解析它的规则。但是我们当时决定要用 C 加加来做的时候，就是解析它的那个规则非常的痛苦，就我们就想了一种办法，就是先用那个 Node.js 把 adblock 的规则转成我们专用的一个格式，更容易理解的一个格式，然后我们再去读我们的那个目标的文件。这部分工作是花花来做的，在这表扬一下花花，就是他对那种就是新技术的那种理解非常快，像那种 Node.js 的话，其实之前也接触的少，但是他学习能力非常快，折腾了一两天马上就出来了。然后说一下这个架构跟流程，然后在这里我们实现了一个 iadfilter 的一个接口，这个是在我们的那个 dio 里面做的。然后这里实现了一个 observer 的接口，然后 table content 从这个接口里面派生，然后这个是那个标题，就是那个显示数字的那个，也是从这个 observer 里面派生的。就说当这里如果拦到了那种广告的话，就会调这个接口，然后这里会把那个相应的网址给记录下来，然后这里如果收到了这个刷新的消息的话，就会去从这个 table contents 里面把它拦截到的网址显示在那个日志上，就说你当前页面拦截了多少条。然后这个接口的话就是实现了一个 observer 的注册，然后还有一个匹配 URL， 还有获取那个 CSS， 然后在一些进入离开那种广播率的一个，就是当为什么要搞进入跟离开呢？因为这个可以快速的判断这个网页是不是需要拦截。如果像一些白的名单的话，我们可以快速的通过它的那个 routing ID 来判断，就不需要再去便利它的那个规则了。
什么 ID？
routing ID 就是等于说你可以理解为那种 table 的 ID， 就是这个 table 上的那个所有的请求我都放掉了，没了。
有问题吗？
时间问题，这个很多学类史他来都没来及说，是吧？
好，我们
还
要总结发言了。
总结发言了。
总结发言，小旭同学呢？
小旭同学，好。